啊，第十天就是忉利天竺，在我们中国，中国人拜这个玉皇大帝是南向，在外国，他们那个宗教的上帝呀、也是南向。啊，真正是不谋而合啊！啊，所以说是不能做这个、这个忉利天竺啊，忉利天竺一定是男生啊？为什么呢？少欲多欲差疏空啊，就是、女人的心量的确比较窄小啊，这是指大多数而论。欲望呢也比较上多啊。第三呢，不得做魔王啊。为什么呢？魔王是刚强，女子是比较上要弱一点啊。当然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女王啊，也有非常刚强著名的，但是那个毕竟是少数啊，那真正是少数啊。第四呢，不得做转轮王啊。什么原因呢？仁慈嫉妒窘绝苦啊，女子的嫉妒心比较上重。这个转轮王啊，非常的仁慈，决定没有嫉妒骄慢啊，他没有这个烦恼。第五呢，不得做佛啊，成佛决定是现男身啊，决定现男身啊，就是万德烦恼国标。女子有烦恼啊，佛万德庄严啊，所以女子修道要成佛，一定也是以男身实现啊。那么这是超日月经里面所说的五种，在玉野经里面呢讲十种，这十种啊是从反面上说的啊，说大丈是卧啊，这是女生之苦啊。第一呢，出生呢父母不喜啊，这尤其是在过去啊，古时候这个时代啊，生了女孩子父母都不高兴，都不喜欢啊，所以是重男轻女的观念造成的啊。现在这种情形是比较改善了很多了，可是你要如果真正去调查一下，大家还是喜欢生儿子啊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第二呢，是举养事无滋味啊，就是父母养女孩不大乐意啊，虽然是养，就是不甚重视。第三呢，心肠为人啊。第四，父母有嫁啊，尤其是从前这个嫁女儿一定啊要给她办嫁妆，嫁妆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啊，如果家境穷困的话，非常非常的困难啊。第五啊，是父母生离啊，一出家就要跟父母 别离了，啊，这是人生的痛苦，不能够跟父母常聚啊。第六啊，为父喜怒。啊，如何能够得到丈夫的欢心，不被丈夫所遗弃，这是他日日担心之事。啊，那么这一条呢，在现在也是改善很多了。啊，在从前确实是如此。啊，第七，怀产甚难。啊，她怀孕了。啊，尤其在过去这个社会重男轻女的社会，如果她生几个儿子，她在家庭当中就有了地位。她如果是生了几个女儿，没有生过儿子，她在家庭里面就没有地位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痛苦、很为难的一桩事情。啊，第八呢，少为父母俭禄，啊，就是父母管束比管男孩子要严格。啊，九啊，终为夫婿禁止，这一出嫁了，丈夫管他也管得很严格，就是一生都要被人管。第十，老为儿孙所合。老年的时候为儿孙，啊，常常现在是为代沟啊，啊，给这个年轻人呢，在观念上、在作为上都有隔阂，往往受年轻人的呵斥。换句话说，一生当中都不如意，啊，所以他有这么多苦处。啊，因此有不少这个女子，她自己遭受这个苦难呢，心里就想，这是业障深重。啊，希望来生不要再做女人了。啊，希望来生的时候做人也要做个男人，啊，不要做女人。啊，女人的苦比男人确确实实要多。啊，那么地藏菩萨大慈大悲，就教给你啊方法，满你的心愿。啊，确实可以转，啊，可以转。那么在经文里面，这个注解里说，说尽心这两个字要注意。啊，前面讲这个供养啊，啊，供养啊，必得要尽心。啊，这是经文上明文所说的啊，尽心供养。啊，尽自己的心，尽自己的力量来修，尤其是要有长远心，因为经文上讲日日不退呀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尽心受的修修，才能够得福啊，果报也是不可思议啊，要尽心受。这个幕后啊，注解幕后有几句话了，很重要啊，相当重要，在第35页第五行当中， 三十五页第五行当中，我把这段文念一念。反造反法，因为他这个经文里面供养有床幡，床是圆形的，幡是扁形的，我们常常在佛殿上看到悬挂在佛像的两旁啊，我们常常要看到幡床上呢绣的有佛像啊，写的有佛菩萨名号，是我们常常看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都有这些名号在上面，这个是错误的。此地说了，反造反法，切不得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幡是供具，是供养具，你怎么可以拿佛去供养的供养佛呢？啊，怎么过去拿菩萨来供养菩萨呢？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幡床上啊，都写的有这个绣的有佛像啊，写的有佛菩萨名号啊，甚至写的有这个经典的名称都不可以。这个不可以啊！幡床就像旗帜一类的，上面不能绣佛像，不能造这个菩萨像，也不能用佛菩萨名号啊！这个是特别要留意到的啊，要留意到的。其他的这个注字都很清楚，诸位啊自己去看。可以了。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是善女人，前面呢没有这个善字，我说了必定是善女人，此地补出来了啊，此地是补出来了啊，见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，更不生有女人世界，何况佛寿啊！这个果报真真不可思议啊！前面你看看啊，他是尽心的供养啊，供养菩萨。依教修行啊，一生不退转，他得的果报是这样的殊胜，不但他转了男身呐，而且根本就不生在有女人的世界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这个世界的确有许多世界没有女人啊，譬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女人啊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通通都现男身啊，这个女子发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都是大丈夫相啊。这个注字里头啊，也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注得很好啊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除非慈愿力故，要收女身呢，度脱众生啊，这是他的本愿啊。譬如这个注解里面所讲的，像摩耶夫人啊，就是佛的母亲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。那么也像呢， 这个许许多多的菩萨啊，他们都示现女身啊，示现女身是为了度众生而来的啊，为度众生而来的啊，说成思供养地藏力故，即功德力，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啊，可见得他的这个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真正是达到转女身的目的了啊，这个果报啊，不可思议。女身菩萨现得多啊，菩萨现得多，为什么呢？也是正是大经里面所说的，先以欲垢迁，后令入佛智，它是一种方便戒瘾的手段啊，凡夫没有不好色的，菩萨就用色欲来勾引你入门，入了门之后再帮助你断欲断烦恼，帮助你开智慧啊，所以这是菩萨大权实现啊，所以在我们中国你看所实现的这个四大菩萨，只有地藏菩萨现的是男身的像啊，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啊，观音菩萨啊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都现的女身像啊。那么有些时候我们也见到了这个造像的呢，文殊普贤呢是现的童子像啊，这些通通是大权实现啊。那么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，复次普广，若有女人呢，厌世丑陋多疾病者，但于地藏向前至心斩理，事情之间呢、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命相貌圆满。这一段经文是讲女人厌恶丑陋啊，当然人都爱美，谁愿意自己这个相貌丑陋呢啊，可是诸位要晓得，相貌丑陋是业报啊，是业报，再加上多病，那么根据本经前面所说，这个果报一定是前生杀生多，杀业重啊，所以才有啊丑陋疾病的果报。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哦， 这个注解里面呢有啊，在三十七面第二行啊，大师做这个注解引用《业报差别经》上面所讲的这个十种因缘啊，以十种业故啊得丑陋报。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啊要注意到的啊，我们要想自己不得丑陋的果报，就不要造这个业因啊。此地是略举十段。第一个是好心愤怒，喜欢发脾气。诸位想想，人一发脾气，那个相好不好，好不好看？常常发脾气，他就有这个习气。将来他这个投生受胎的时候，他也是带着这个习气，所以相貌就不好了。第二呢，好怀嫌恨。先是嫌别人，就讨厌别人啊，小小不如意思他就怀恨在心啊，所以讨厌别人那个样子，恨怀恨在心的样子，那个貌相貌都不好啊。第三呢，狂惑于他，狂是欺骗啊，欺骗别人，纵然满面笑容，心好，那他带着欺骗别人的心。第四，扰乱众生，叫一切众生生烦恼啊。虽然他自己好像心里很痛快，他叫别人生烦恼。第五，与父母所无爱敬心啊，不知道敬爱父母啊，不晓得孝顺父母，这也是丑陋之因。第六呢，与圣贤所不生恭敬啊，不知道恭敬圣贤啊，尤其是佛菩萨啊，见到佛菩萨形象不晓得获长恭敬。第七，轻夺圣贤，自生天业啊。圣贤住在这一方，必定是清廉，必定是教化一方啊，这一方的众生法身慧命之所依托，他是以老师的身份实现在这个世界啊。他既然有这个肉体，他就需要生活，这个生活里面呢，要紧的就是财物。如果你把他的财物夺去了啊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用什么手段啊，你只要使他这个生活困难啊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还有什么心情来教化众生？所以佛门常说，法轮未转世轮先。你要请法师来讲经说法，你先要叫他吃饱，先要叫他穿暖，他才有精神有力气来讲啊。三餐吃不饱，衣服穿不暖，他哪有精神，哪有力气来给你讲经说法呢？ 所以一时所需啊，不能够侵夺啊。你要是侵占他，要是夺取他的，这个也是的丑陋果报。第八呢，于佛塔庙断灭灯明，佛前或者是佛塔一定是燃香，一定是点这个长明灯啊，灯代表智慧，香代表戒定啊，所以香灯呢实际上代表的戒定慧啊，戒定慧是大善，是至善，你要是把它断绝了，这也是得丑陋果报。第九啊，见丑陋者毁此清净，见到这个世间过去生中不修善造这些恶业的，他已经得这个报了，得这个果报，我们应该要怜悯他，要同情他啊，怎么可以讥笑他呢？你要讥笑他，将来你跟他一样的果报啊！所以我们对于已经得到这个果报的人，我们要同情，要怜悯，要尊重他，希望他这一生能够回头是岸，改过自新啊，这个才对啊！所以万万不可以讥笑，不可以亲近。第十条，习诸恶行啊，习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专门造恶，他少造善多造恶，这个十条啊都是得丑陋果报的业因啊，就我们要明了，万万不能够犯啊，只要犯一条必然要遭这个果报的。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得了这个果报了，我们想到经上所讲的业因，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这个习气呢？如果有这个习气，从今之后一定要痛切的忏悔，改过自新。只要真正痛切忏悔改过，我们的容貌会改变的。你看那个算命看相的不是常说吗？相随心转啊，一个人心底慈悲，他面貌一定慈祥啊，心底善良，他面貌一定好看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面貌要靠自己去修，靠自己去转。那么多病呢，经上也讲以十业得多病报啊，那个病是果啊，有果一定有因。我们看看佛在经上讲的，第一呢，好习打破一切众生啊，就是无缘无故喜欢打众生啊，打着玩的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啊，因为你打他，他痛苦啊，他痛苦。这个好像在经上啊有这么一段公案啊，不是经典上，大概是在这个佛门传记里面啊，我曾经听人家给我说啊，过去个老和尚讲的，他说在从前有一对夫妇，这个太太啊很爱这个先生，先生呢 也喜欢这个太太，可是这个先生呢常常要打这个太太啊，常常要打他，所以他很苦。以后学了佛了，学了佛之后就拜了一个老和尚啊，这个老和尚是也是相当有功夫的人啊，他就把这个事情哭诉啊，向老和尚哭诉丈夫常常虐待她啊，可是丈夫也蛮喜欢她，他就问这个究竟是什么因缘啊，老和尚就笑笑，他说你们两个人前生的有这么一段业缘，他说前生呢